在和平的日子，和平好像可有可无，但是当和平缺席时，我们期待和平早日回来。这是我今天早上在想为这篇讲道想一个开场白的时候，我在想我要讲什么关于和平呢，我就想到了这句话。真的是我也是有罪的，因为我把上帝赐给我们的和平呢，常常都当作是理所当然，当作是可有可无。但是当和平好像缺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期待和平早日回来。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被你打开，求你祝福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好像一片好土，谦卑的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以致我们明白你对我们个人所说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让我先把这段经文读一遍给大家听，我读的时候也稍微解释一下这段经文的大概的内容，以致我们等一下看看我们可以从这里学习关于做和平之子的什么功课，我们就会更清楚这段经文讲了些什么。圣经这么说，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他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圣经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使徒早期的门徒呢，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人越来越多，有些人他吃饭的东西呢的事情呢被忽略了，然后就向那些负责的人呢去埋怨，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投诉。那么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见十二使徒他们在处理这件问题，他们就告诉众人他们决定要怎样的处理这件事情，他们自己去处理呢不恰当，他们就让他们在众人当中选出七个人来处理。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史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基本上他们就拣选了这七个人，然后使徒就为他们祷告。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结果，就是上帝的道兴旺了起来。让我们一起来再一次的同心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我们每次把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我们就求你使我们渴慕只听你的声音。所以天父，我们祈求你让我们只听到你的声音，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呢，我要讲的题目是关于我们要如何做和平之子，所以我会把接下来的焦点呢放在如何可以在这么严峻的一个时期我们能够做和平之子。有人说这是最差的时期也是最好的时期，基本上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信仰的考验也是真实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考验自己，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个和平的人。和平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什么的概念，我自己呢以前也犯了一个错误，每次主日学的时候或者讲道的时候听到和平，我就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好像很容易不跟人家争吵就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人。但是在严峻的时期，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能不能够真的从内心就真有和平，能不能够在面对真实的考验的时候能够仍然做和平之子。所以呢，这里呢我会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六个方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和平之子。第一，我们要快快的听。我相信接下来这段经文的这几节经文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一起把它念出来好不好？一二起，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怎么样，并不成就神的义。这个是我常常要给自己的提醒，因为我也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我以前很喜欢呢，就是把那个道理跟人家争辩，争辩到我最好是能够我说服你，我就以为这样就是达成了公义。但是呢，我常常被这句话提醒，不，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们回到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是什么人向什么人投诉呢？你还记得吗？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人向什么人投诉呢？我们回去看一看啊。这里说希腊话，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你有没有留意到谁向谁投诉啊？以前我们可能会误会以为希腊人在向这个犹太人投诉，但是圣经这里让我们看见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在向希伯来人投诉。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都是一个同族，对吗？都是犹太人。为什么会强调一个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呢？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不管是饥荒，祖先需要逃难，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居住，就在那边落地生根，生了下一代，第三代、第四代，一直在那边。当希腊帝国统治整个地区，后来罗马帝国统治，很多人在那里出世的，他说的是什么呢？希腊话。他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是不住在不在犹太出生的，对吗？他们本是同根生，本是同根生。我们常常也会看见我们有同族的人在不同的地方来成长，也是本是同根生。这里他们投诉的是什么呢？他们是投诉了些什么问题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这些讲希腊话的人的孤儿寡妇，在每天的膳食的事情上呢，没有得到供应，被忽略了，被忽略了。圣经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他们的膳食被忽略了呢？没有。但是圣经说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件事情是一个投诉。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快快的听，当时候如果你是负责这一班人的领袖，你是十二个使徒，你需要怎么样快快的听呢？要听什么？要听谁的？首先我觉得在我们自己身上要学的功课，也是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要听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听真实的，听真实的，是不是有这件事啊？要记得当时候是很多人他们居住在一起，他们不只是投诉我们的孤儿寡妇没有得到足够的供应的安排、管理、分配，他们可能还会有谣言，对吗？一定是你们自己人只照顾自己人，忽略了我们，也有这样的声音，有可能。作为我们如果要做和平之子，首先我们要学的是听清楚，好好的听，也不要小看他们的投诉，说你们想象出来的，没有这回事。 千万不要这样子。我们如果要做和平之子，首先我们要听清楚什么是真相，听清楚什么是真相，然后我们要听到关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这段经文呢，也让我们看到呢，有三个方面很有意思的，就是听谁的，谁说什么。首先第一，我们先看众人，众人他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投诉，对吗？他们带来的是投诉。如果当时候十二使徒没有用心的去聆听他们的投诉，把他们问题只是撇在一边，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困难。可是十二使徒他们是很细心的去听他们的投诉，所以才知道他们是在讲说希腊化的犹太人的孤儿寡妇。听得清不清楚？听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这是做领袖一个很重要的素质，你要去用心的去聆听。然后呢，我们看到十二使徒他们的处理的方法是拣选了七个人，这七个人要被圣灵充满，要有好名声，要有充足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是怎么样呢？以后对于这个关于这个管理饭食的事情呢，我们都听他们七个的，对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种做法。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人生病了，生了一个很复杂的病，然后呢，我们是不是问这里的200多个人，你们觉得他是生什么病呢？还是我们是问一问当中有没有医生？我们会问当中有没有医生，智慧充足的人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来给我们答案，同意吗？基本上他们就是在当时的情况要拣选适当的人来做决定，所以以后要听他们怎么样去分配这些食物。第三，要听谁的呢？十二使徒他们的处理是什么呢？是一个宏观的处理，一个宏观的处理。他们说我们不能去做这件事情，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祈祷传道，所以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是不合宜的。他们先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去做这件事情，沟通清楚，然后呢，他们再提出一个方法，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决定。所以他们有听众人的，众人也听了他们的处理的方法，也能够认同。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如果要做和平之子，我们需要首先快快的听，这是第一个功课。第二个功课呢，是慢慢的说。这句经文呢，对我个人来说很有意思。我妈妈呢，她呢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就叫她你背这句经文，因为她常常跟我讲话。这句经文说什么呢？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他常常跟我投诉，我妈妈跟我投诉很多很多这个那个，然后呢，有时候我是看到他跟别人也这样子，我看到他会闯祸，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妈咪，你背这句经文好不好？”我妈妈也很配合我，她就背了这句经文。然后呢，是不是有一点点私心啊？后来我呢，有时候他就讲太多话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妈咪，你的经文还会背吗？”他就背这些经文给我听。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我呢，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我呢是那种呢喜欢什么事情都要争辩到底的。在以前，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可能不是上帝要我做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做了，你有没有破坏人际关系呢？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学习的，我发现我自己需要学习的。然后感谢神让我看见很多事情我们都能够放下，因为就算你争赢了一个的辩论，你失去了一个本来很珍贵的关系，那有什么用呢？同意吗？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赢了我们的争辩而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有什么用呢？我们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常常会跟夫妇说一句话，就是什么呢？ 家庭不是法庭，家庭不是法庭，不要在那边争辩。家有时候就是要一个空间，让人能够抒发自己的情绪，发泄一下自己，知道不是那么准确的事情。不要一直要求你的另一半，你这件事情说的不准，你的字眼用的不对。家庭不是法庭，基本上我们要重视，上帝要我们重视的是真理，但是我们常常说了什么呢？要用爱心来说，不是说你不说，你要选择讲当讲的话，选择讲当讲的话，而且你讲的时候要留意是不是用爱心来讲，是不是能够把它讲到对方听了都觉得很舒服，知道你是在爱他。比如说你可以说，这只是我的看法，我可能是不对的，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吗？你如果带着这样的态度，这样的一个爱心，很少会出错的。 Amen。 有一句话以前老人家常常说的，不是老人家，是我小的时候大人常常说的，我以前觉得没有道理，香港也有讲的，是什么话呢？一人少讲一句，有没有啊？要养小鬼啦，一人少讲一句。那么这句话我年轻的时候听的时候就觉得，干嘛要少讲一句，把事情讲清楚不就没了吗？后来年纪越来越大，就会发现事情未必这么容易讲得清楚。我不是说不能沟通，但是在沟通的过程有没有带着爱心，这是我们信仰的考验，信仰的考验。好，第三，要慢慢的动怒。这句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把它念出来好不好？一二七，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句话呢，对我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发现这句话里面有很多我们的人际关系的人生智慧都在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我鼓励大家真的是把它好好的记起来，把它好好的藏在你的心里，因为人际关系将是你会发现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里说什么呢？我们要弃绝谎言。我们知道有些人说谎是为了骗别人，但是呢，这里呢，他是把这个谎言呢放在一个怒气的语境来讲。你就会发现在怒气的时候呢，有些事情我们说了不是事实的全部，我们也会说出来的，那就真的在神的眼里变成谎言了，变成谎言了。在这里呢，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很特别的。我从鲍维军博士在我读神学的时候教我们的一个查经方式呢，学到一样东西。他说呢，你要去享受圣经的奇妙呢，你可以用一个技巧。什么技巧呢？就是你读一句话，你把它后面那一半呢盖起来，然后你再去想一想为什么圣经这么说，然后你再把它打开，你会发现跟你的期望有点不一样。比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你把后面的盖起来，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我们要弃绝谎言呢？你把它打开，原来神要我们把彼此看作是肢体，看作不只是人，是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别人给予足够的尊重，不因为为什么，只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能够不能够想象一个上帝的形象造的人，我们用很残忍的语言来形容他们呢？基本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互为肢体，特别是基督徒，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更是一个身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在这里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这节经文呢，我觉得我们都很熟，对不对？但是你要很小心的用哦。生气却不要犯罪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是什么呢？生气本身不是罪，生气却不要犯罪。大家记不记得 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 Inside Out， 其中一个情绪是什么呢？愤怒，红色那只，对不对？愤怒，生气的情绪也是神给我们的，但是生气可以不犯罪。上帝为什么给我们生气的情绪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有是非黑白。当你看到一个老人家被人打的时候，你内心会产生怒气，这是应该的，因为你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你生气可以怎么样呢？你要强调的是后面那句话，不要犯罪，你不要连你自己也变成一个罪人。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做和平之子呢？我们要先认识到自己是有情绪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底线，底线就是不要犯罪。犯罪包括什么呢？犯罪就包括我们用言语伤害人，更不必谈我们基督徒是不会用肢体去伤害人，我们不要用言语去伤害人。而且呢，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不要把这个怒气呢一直怀在心里不去解决，延长它。有些弟兄姐妹以为这是讲时间啊，哦，我生我老公的气，还有两个钟头到日落，所以我还可以气你多两个钟头到日落，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子啊，这是说什么呢？不要把这个怒气呢延长了。原因是什么？你再把它盖起来，你再把它打开，原因是什么？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因为如果你容许怒气在你的心里面太久呢，撒旦魔鬼会用各种的谎言让你越想越多，事情本来是没有那么严重的，撒旦会用各种的谎言把事情讲得很复杂很严重。有时候我们还把圣上帝搬出来说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徒，有没有？我们把事情与事情被夸张化的一个结论拉得太远了。所以我们不要延长我们的怒气，我们要小心的处理我们愤怒的情绪。所以前面三个功课大家可以记得吗？我们要怎么样做和平之子？第一，我们要快快的听；第二，我们要慢慢的说；第三，我们要慢慢的动怒；第四，我们要处理问题。如果十二使徒听到了投诉而不去处理问题，那事情也会很严重。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他们是有怎么样呢？正面的去处理问题。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未必是会众想到的，但是他们有正面的去处理问题。他们怎么样去处理呢？大家记得吗？刚才的经文，他们先怎么样呢？把大家召集过来。第二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呢，他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啊，人太多，当时候当然没有记者招待会，不过现在是讲几百万人的，当然我们要用记者招待会来处理问题。然后呢，他要解释自己为什么本身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对吗？他们的职分不是做这件事情，他们不能忽略了讲神的道。然后呢，他们要提出令人信服的标准，他们说我们就选七个人，他们要蛮有智慧，他们要怎么样呢？他们要有好名声，他们要有圣灵充满。他们提出的这些标准都是这个群体的价值观，他们都能够认同的。所以呢，他们是正面的处理问题。他们能够正面的处理问题是因为他们有细心的聆听。最后我们看一下信靠上帝是第五个我们要学习的方法。后来我们看见在经文，这些人七个人被拣选了出来，当中还有一个讲希腊话的人有代表性。他们呢，被拣选的人为什么还需要使徒去祷告去按手呢？他们带到使徒面前去祷告去按手，基本上使徒在为这个群体做一个把关，他们在为这个群体做一个把关，去认定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有好名声，真的是不是被圣灵充满， 真的是不是智慧充足，上帝赋予他们的权柄，他们去做了把关，同时他们祷告，他们按手，他们是把人的焦点带到神的焦点。你看到吗？在历史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制度，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当我们把焦点只是放在人能够做的什么时候呢，往往那个结局是很多很多的纷争，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当我们把焦点放在上帝那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信靠的是上帝。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我们要小心呢两样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要做一个和平之子，首先第一，你要小心一种在面对很严峻的问题的时代有一种绝望的情绪，会慢慢的，魔鬼会慢慢的从愤怒到让你绝望，好像这个世界没有希望了，那情绪，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让这绝望的情绪在你的心里占有一席之地。为什么？因为你是有上帝的一个基督徒，上帝仍然在掌权，阿们，上帝仍然在掌权，阿们。我们的上帝他要处理问题的话，他简单的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到底在面对严峻的考验的时候，我们仍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还是我们做香港的基督徒只能够在和平的时代做一个跟随主的基督徒？难道我们不能够在严峻的时代还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吗？我们能吗？依靠上帝是能的，依靠我们自己，我们是软弱的，我们自己每天都要向上帝来忏悔，告诉上帝我们的软弱，我们没有把守我们自己的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恨人，我们要向上帝说，神啊，请你饶恕我，让我知道主耶稣你怎么在这个世代，在人家把你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你还能够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能不能够相信上帝仍然在掌权呢？上帝仍然在看顾着我们所爱的地方，所爱的人。另外一个情绪，弟兄姐妹，你要小心的，就是这是一个属灵征战。使徒的祷告提醒我们，不只是选七个人来处理问题，好像是凭人的智慧就能够处理问题。这些人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是把焦点从人转到神那里。只有上帝，只有我们相信上帝仍然在掌管，我们就不气馁，我们就不绝望，我们就仍然能够相信。有些人已经绝望了，有些人已经绝望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他连祷告他都不相信有用了。我们不要落入这样的陷阱。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相信圣经的人，我们相信有上帝，我们也相信魔鬼也在积极的在破坏，在撕裂每一个家庭，在撕裂每一段友情，在撕裂每一间教会。我们要向魔鬼来宣战，我们要知道真正的敌人在哪里，我们不要放弃祷告，我们要相信上帝仍然在掌权。最后，使人和睦，使人和睦，让我们看见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大家记不记得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危机最后是怎么样，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是耶路撒冷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大大的加增。还有什么呢？就算连很多的祭司啊都信了耶稣啊。你可以想象到吗？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当使徒他们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个和平之子的时候，好好的去处理问题的时候，带来的结果竟然是神的道兴旺。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家人，这是最坏的一个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在最黑暗的时代，基督徒最能够活出光辉， 你愿意活出光辉吗？你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在你所在之处好好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吗？我们能做什么？如果你说我们能做什么，我鼓励你好好的回去把这六个功课好好的去思想，要怎么样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能够做一个和平之子。几个月前我在金钟廊遇见了一件事情，我走回教会的时候，从太古广场那个天桥走进去这个金钟廊那边的时候，突然听见前面很吵闹的声音，当时我觉得好好奇，我就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有一群人在那边围观，中间有两个人，两个男的在那边大大声的在那边吵架，一个好像二十几岁，一个好像是南亚裔的，我不知道是巴基斯坦还是哪里的，会讲广东话的，不过他的广东话比我差一点，我的也不是很标准啊。不过他们讲的东西很简单，就是在骂粗话，所以我们都听得懂，很可惜。那基本上那边骂得很凶，我不知道事前发生什么事。那个长得比较矮的中年人士抱着一些文件，那个男的二十几岁就是在那边骂他，他也骂回他，所以事情很严重了。我就走过去，我就想啊，这怎么回事。突然之间有一句话来到我的心里，说什么呢？你要做和平之子。我要做和平之子？不是吧，太危险了吧，我要做什么？这不在港湖堂的范围吧，让我怎么样呢？我也是这里的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好像关我的事，关不关我的事？你要做和平之子，我知道关我的事。然后我就想到什么呢？我就想到鲨鱼。你知道鲨鱼吗？它不是马上吃那个猎物的，它是先绕一圈的，所以我就绕一圈了，绕绕绕绕绕，我就观察，哇，好凶啊，真的好凶，越靠近他们就哇哇哇哇哇，好凶，而且越来越大声，越来越靠近。你知道人家吵架是怎么样的吗？本来有个距离的嘛，然后就要把人家比下去，就越来越靠近嘛。然后我就哇，我是鲨鱼，走到那个化妆品的那个店那边，就站在那边埋伏去看。我就想，神啊，给我智慧，我要怎么处理呢？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啊，然后我就想啊，不如我去吓吓他们，跟他们说啊，等一下有人报警了啊。然后就好像看电影那样，我这里想呢，要跟他们吓吓他们报警了，就有一个男的走去那边跟他们说报警啦，报警啦，那马上了，他们就不理他。我就知道，哎呀，这个方法不对，不可以了。那怎么办呢？去那边祷告。后来上帝给我一个想法，啊，瑞蒙，再请你出来一下，这位弟兄，可不可以请你出来一下？好，帮帮忙，示范一下，看你们两个谁长得比较高。好，你是那个长得比较高的，你就指着他骂吧。好，大家专业点啊，表情三十五度要面对观众。表情要不可以有笑容啊，凶一点，不要骂出粗话就可以了。啊，指着他的头，他已经，我走过去的时候，他已经真的是在点他的头了。然后我就知道上帝要给我什么方法了。我走过去，我就说，哎，不值得，不值得，不值得，不值得，不值得，不值得。谢谢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两位。我就提供了一个下台阶给他们，把他们的空间拉大了，然后呢一直带着他走。他们两个还在互骂，越来越远了，还在互骂，然后说，我跟他说不值得，不值得，不值得。然后我就问他，你有家人吗？你有家人吗？他说有家人，哦，有家人，想着你家人，不值得。我看他，你手上拿着是一些文件，我说你有工作吗？我说是，我有工作，我在派文件，想你的工作，不值得，不值得。一直走走走走到整个天桥，走到太古广场，太古广场那边突然间他就说，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还跟我拿电话。我走之前我跟他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但愿神 我不是说每一样事情都是一样的处理方法啊，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一样的，我们要紧紧跟神相连，以致我们在每一个环境都知道要怎么样的回应或不回应，对吗？顺服神才是我们应该做的，顺服神才是我们应该有的生命。让我们再回顾这六个方法，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动怒，处理问题，信靠上帝，使人和睦。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反省来总结，圣经好像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来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七个有圣灵充满的人来处理这个问题，看似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饭食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信仰是落地的，信仰不是离地的，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样事情，我们都要知道我们不离开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在神那里。真正的战场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战场在我们的内心。千万千万不要不要让仇恨渐渐的占据你的内心，你才能够真的从里到外，不管是和平的时候还是严峻考验的时代，做一个真正的和平之子。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和平之子。